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说业。什么叫业？私心所造作，这叫业。好，那我们的私心所一直思维这个普特提罗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一直到临终的话，你会认为他假吗？不可能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我们的心所，你的老师、你的师父、你的善知识，他对你100分好，你会觉得他很有修行哦。有一天只要对你1分不好，你就抓了这1分，99分你看不到了，是不是这样？99分你看不到，你只看这1分，那1分涵盖了99分啊，这个师父没什么好跟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是我们的心所的作用。举这个道理来一样啊，如果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很真，值得保护，你不拿来修行的话，你一保一保一保，好，你怎么保护它？你就是要让它贪财色名食睡嘛。我们说有我，是不是要让我快乐？要拿什么快乐？有钱当然拿了就很快乐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赞叹我们，即使不是很真，听了也很舒服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啊，这个人不孝顺，你说跟他说你不孝顺，他很生气哦。可是你跟他讲说你本来很孝顺，那、啊、为什么现在这样？他听了会不会生气？比较不会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那个我爱执，我执在作怪。好，所以我们用私心所去思维，然后造下的业力，临终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身体不那么贪着了。不那么贪着的话，甚至是的开示，那你就很容易转过来了。道理在这里，所以你要透过这些学习去思维，这身体是假的。那我们说它虽然是假的，假的是不是跟真的相违背？首先你要知道、哦、我平常把身体思维很真哦，这样子哦，那把它思维很真以后，接下来你就开始思维它去分析了。那把你私心所认为普特提罗是真实的，把这份转为假的，那这个业力去转变，经常思维，经常思维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好，我们再翻回来，我们刚刚所说那个四中要义46页，最后一行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想说，名言假立义为意蕴，或者诸蕴，或者有别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这个以应承派来讲，这是推察圣义的界限，这个已经变成圣义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又要来说明什么叫圣义。我们不是有分圣义地跟世俗地吗？所谓的圣义推察，他所要推察的就是要推察这个世俗地。为什么叫世俗地呢？因为它是虚假的，世俗法是假的，可是我们是不是把它认为很真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圣义地是真的，但是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却妄知世俗地是真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在世俗地上去找真的那么真吗？那它存在的方式是怎么样啊？如果这样一推察的话，就变成推察圣义地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再讲一次，因为我们讲是应承派嘛，对不对？普特切罗在应承派来讲，是不是唯名言安利？把那名言安利那就好了，你还要再去寻找有一个真实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说，唯是寻找一个阿赖耶识，自虚派是在寻找一个第六意识。这个寻找阿赖耶识，寻找第六意识，这种寻找的方式，在应承派告诉你，这个已经属于圣意理智推求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哦，因为法的存在只是一个名言案例而已啊，不可能会再去推查了。譬如讲说，你看哦，我们在找班长，是不是很容易？班长在哪里？我们就直接哦，在那边，我们会依他的运体说那是班长。我们会去一直寻找说哦，班长是阿赖耶识吗？会吗？不会嘛？我们会去寻找说哦，班长是第六意识，我们会这样子吗？不会呀。一样啊，母亲在找小孩子，他不会去找说哦，皮肤是小孩吗？肌肉是小孩吗？他不会了嘛？那是我的盒子，就如此案例而已嘛，是不是这样？ 应承派说这样安逸那就好了，你不要再寻找，一寻找就变成什么圣意的。圣意的推解就是什么，说本来四书地是假的，你把它认为真的，好，那真的话呢，我们就来推查，推查一直推推推推推，是不是把这个假的我们认为真的把它破除掉了，把假的破除掉，是不是会了解真实的，所以叫圣意理智推查，这样可以理解齁。好，所以他讲说这个就是推查圣意的界限，上以比理寻求后，觉彼所观察是有所得，即是堪忍正理观察，就是可以找得到。好，下面说，如果觉得名言假例不够而一家寻求，就是圣意观察的界限，那被观察的事物只要有一点足之寻求，既有寻求有所得时，这必寻求的事物，这叫做什么？堪忍观察，经得起寻求，也就是说堪忍观察的界限，也就是说可以找得到，找得到这一点，不问其寻求自信的程度与方式怎么样，不问其由寻求自信所得的是什么，总而言之，于假利益稍有所得，就叫堪忍观察，于假利益是寻求，这叫什么？圣意观察。好，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？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说到应承派任何法都是假有的，什么叫假有？他认为法只有唯分别假立而已，不需要再寻找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只要一寻找的话，不论你是自信有或者圣意有，这个在应承派来讲都是假，而且不存在的。唯名言安立的是假，但是存在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再来说一次，我们举这个杯子就好了。我们要了解杯子的话，是不是要从杯子的组成分子才能了解？光是讲杯子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因为杯子我们学过了，才是哦，杯子是这样。可是我们如果拿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的跟我们讲它这个名词，这是名相，那名相有没有它的内涵？有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好，如果没有讲这个内涵，我们就没办法了解名相，这样子。譬如讲说佛，佛是个名相，我们对佛的内涵不清楚，那我们对佛就没办法了解了，好像一个摸不着边的佛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说啊，什么叫佛，它的内涵，佛他已经把烦恼障所知障断尽了，圆满功德了，哦，这个叫佛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说杯子，杯子是个名相，那杯子的内涵，杯子是不是有杯口，还有什么杯腹，还有杯底，那它可以装水，这一个是不是杯子的内涵？杯口嘛，我们开始讲说杯子它有没有杯口，它要有杯口嘛，要有没有杯腹，有嘛，对不对？它有没有杯底，有啊，有没有杯耳朵，有嘛，那它要有装水，如果不能装水的话，你就是有杯口杯底，不名为杯子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那你看哦，印证这么说，杯口杯腹杯底可以装水等等，所以我假名安立它为杯子，这样那就好了，这样是不是成立了？可是哦，他认为说你还在寻找，说这个假名安立还不够，还要再寻找真实的杯子在哪里，那这一份是不是变成圣意寻找了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你还要再进入去寻找的话，这一份叫圣意观察了，这样子。可是下部派他会认为还要再寻找，那你看呢，我们刚所说的杯口杯底杯腹这样子唯名言假立，杯子存不存在？存在嘛。假设这样还不够，还要有自信的话，好，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有自信是不是不需要名言案例，它就存在了，对不对？那自信的杯子如果是存在的话，请问它存在哪里？存在杯口吗？那如果说它是杯口的话，那杯口就是杯子咯， 是不是这样？杯口是杯子的话，背后是不是杯子？就不是了。如果是的话，就变成两个杯子的，对不对？因此，自信有的杯子，这部分是不是假的？存在吗？就不存在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哦，假的自信有不存在，但是唯名言假意的杯子存不存在？存在。这样可以理解哈、哦。所以观点跟下部分又不一样的，这样可以理解的哦。